弟兄姐妹平安。对，今天是那个美国的祷告日。其实我前一段时间就希望，就祷告，希望这些总统，希望这些元首都能够号召自己国家的人民，号召自己的教会起来祷告。所以为川普、为美国教会感谢神，他们今天是那个祷告日。但我们应该求，其实特别是欧洲那些国家，他们本来是传统基督教国家的。他们的国家其实在过去其实是有这个历史的，当国家遇到灾难的时候，他们会总统会号召全国人祷告。但是现在呢，其实他们走得很远，离开神。但是这一次你看，现在欧洲的疫情是最严重的，所以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真的能够回转归向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真的相信你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你坐在高天之上，你的眼目却是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了向你心存诚实的人。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是凭着我们的义，不是因着我们的虔诚，而是因着你自己的慈爱，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而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祷告。神啊，你让我们看见这场灾难，主啊，你让我们更仰望神，知道你在这场灾难中的心意，你就要使万人要回头、回转、向上仰望，求神的拯救，求神的赦免。主啊，我们特别想到欧洲，主啊，那些以前都是基督教的国家，主啊，现在落在如此荒凉的境地，啊，人离开你，啊，人都忘记了你，神啊，但是你没有忘记他们，啊，你也没有完全离弃他们，没有制造苦难，你让人的心柔软，你让人的心回转，你让人的心悔改，你让人的心向你呼求，向你仰望。主啊，你必不撇弃我们。主啊，我们也想到伊朗的疫情非常的严重啊，我们就想到所有中东北非所有穆斯林国家穆斯林。主啊，你为他们祷告，现在是他们的灾间月，唯愿你让他们能够离弃错谬的宗教，能够归向独一的真神，并他们所差的耶稣基督。求主的圣灵在穆斯林心中做奇妙的工作、大能的工作，向他们显现，拯救他们中的多人，让更多的穆斯林认识你而归向你。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自己在这里，我们为这个城求平安，为这个国家求平安。这地上罪恶也很多，神啊，你若鉴察，主啊，我们就不能在你面前站立。所以我们祈求你，让我们有个谦卑的心、悔改的心，为我们的总理祷告，为让他自己能够悔改，因为愿你医治他啊，他的妻子，也保守他的家人，让他们不要被感染，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谦卑下来，能够悔改过来，能够让人民、呼召人民也都来寻求那位天上的神，因为你才是这地的主，这地是属于你的。唯愿来到这地上的民都能够认识你，都能够归向你。主啊，我们自己也要回转，我们自己也要归向你。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在这个疫情中啊，更加亲近神，靠着主有平安，靠着主蒙保守。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在这里，求你再一次对我们讲话，差遣你的圣灵到我们中间，让我们一同明白，进入你的真理，领受你的真理，以致我们心中得坚固，我们心中得满足。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大家还记得我上个主日讲到的题目和内容吗？基本内容的题目应该记得，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神，这是题目。那我讲了信耶稣的人看见耶稣的两个方式或者是途径。第一，就是做主耶稣所做的事，甚至要做更大的事。这主要是指遵循主的大使命，广传福音，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必看见耶稣。第二，就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当我们看到主耶稣成就我们所祷告的，我们就是看见耶稣，我们就看见了神。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约翰福音14章第21节，让我们看到看见主耶稣的第三种方式，就是遵循主耶稣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当主耶稣为门徒洗脚以后，已经给了门徒一个清楚的命令。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是耶稣的门徒的一个标志，是基督徒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遵守的。主耶稣想到门徒在世上即将面临的危险和困难，犹太公会会逼迫他们，罗马政府会逼迫他们，不信的人会拒绝他们，嘲笑他们，逼迫他们。在他离开门徒之前，所以他就赐给门徒一条命令，让他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能够让我们胜过困难，胜过逼迫。在这个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疫情时期，我们更是要遵循主耶稣的这个命令，彼此相爱。如果我们平时忽略了主耶稣这个命令，那么在这个特别的时期，我们应该特别记得并且遵守主耶稣的这个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在疫情中，我们不要只想着自己，只顾自己，我们应该积极的防疫，但是我们不应该害怕。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主耶稣如今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所以我觉得目前基督徒最要紧的就是要祷告，求神赦免罪恶，让世人都谦卑悔改转向神，求神止住瘟疫，医治疾病，拯救灵魂。我们也当彼此祷告，彼此守望，分享疫情信息，分享抗疫资源。这都是我们遵循主耶稣彼此相爱的命令。当然主耶稣不只是给了我们这么一条命令，主耶稣的话对我们来说其实都是命令，都是真理，我们都应该遵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直接对门徒讲话，把他的命令告诉他们。当时的门徒有了主耶稣的命令就遵守，那么如今我们如何才有主耶稣的命令呢？我们又当怎样遵行主耶稣的命令呢？我们就必须依靠圣灵，认识圣灵，才能有主耶稣的命令，才能遵守主耶稣的命令。如果你从文字上看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之后，是很连贯的。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是很连贯的两节经文，应该放在一起。但是在这两节经文中间，为什么讲了一段关于圣灵的话，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到二十节。从这个文字的安排，你就可以看到圣灵对于我们认识主耶稣、明白主耶稣的命令、遵守主耶稣的命令是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要来认识圣灵。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你们，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十七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里使徒约翰用了两个字来称呼圣灵，保惠师和真理的圣灵。保惠师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parakletos， 那它的中文，它的动词的话是 parakleo。 parakleo 什么意思？ para 的就是跟你在你旁边的， kleo 就是跟你说话的， parakleo 就是在你旁边说话。那这个最形象的一幅图啊，就是主耶稣在那个以马忤斯的路上与两个门徒同行，跟那两个门徒就是一边走一边跟他们讲话，那个就是 parakleo， 那个就是保惠师的意思，它的名词形式。那 保惠师这个中文呢，有时候其实我们很少有这样讲的，是保护啊，或者是惠呢就讲了好处恩惠，那这个圣灵呢好像在保护我们，或者给我们好处。那中文还有一个翻译翻成训慰师，那也是这个这一般的中文里面没有的，但它的意思呢，训的是教训，慰的是安慰，就是教训我们安慰我们。但是这一个字，我说它基本的意思就是在你旁边说话，它是为你说话，替你说话，也可以是对你说话。如果它是替你说话，那这个字有这个意思的，在当时就好像你在面对审判，那里有个审判官，你站在下边，旁边就有一个人在你旁边为你说话，代替你说话，那就是你的辩护律师。那如果他是你的辩护律师呢，他在为你的案子辩护，为你向审判官求情。所以英文的话也在把它翻译成那个 intercessor， 就是一个代祷者，他为你代祷，神就是我们审判官，为你向神祷告。那有的时候也翻译成那个英文也翻译叫 pleader， 就是恳求者，都是同样的，就是这一个保惠师啊，在为你向神祷告，为你求情，希望你能够不被定罪。还有一个，他是在你旁边和你说话，一个是为你说话，代替你说话，还有一个就是跟你讲话，就和你说话。那这个英文的话，一般把它翻译成叫 comforter， 就是安慰者，或者叫做 helper， 帮助者，就他在旁边跟你讲话，他在安慰你。所以中文把它翻成训诲师，就有教训、安慰的意思。那这一个字 Paracletos 呢，它在新约圣经出现了五次，其中四次都是在约翰福音，都是用来指圣灵的。约翰福音14:16，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到了26，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到15:26，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到16:17，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其实这三章经文的话，加上17章，都是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在可西马略的路上，或者在这之间对门徒讲的一段话。所以他用了四次，都是来指圣灵保惠师。那还有一次，这个字在约翰一书2:1出现，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个中保前面翻成保惠师，这里翻成中保，这个它的希腊文是一模一样的，就是 Paracletos。所以其实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保惠师，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那当然我们很少称耶稣为我们的保惠师，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4:16，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他是另外赐给你们一位，那就是他已经赐了一位，还要再赐一位。新译本把它翻译为我要求父，父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那就已经有一位保惠师了，在另一位保惠师。那第一位保惠师是谁呢？就是耶稣。所以这个约翰一书2:1，他把这个保惠师用在耶稣身上，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翻成中保，但是其实就是保惠师，这就是14:6说的另一位，不然的话就没有另一位，只有一位，但是其实是两位。但是我们一般呢，不大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保惠师，而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那中保这个字，我保惠师这个字弄到耶稣身上，我说保惠师就是对你讲话，为你讲话的，那用在耶稣身上，就是指的耶稣基督现在在为我们祷告，他是我们的保惠师。罗马书第8:34讲，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这些我们都非常熟悉。我们的教义告诉我们的，但是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做什么呢？也替我们祈求，这个就是他保惠师的功能，他在为我们祷告，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求神将他十字架救恩一切的恩惠应验在成就在我们生命中间。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保惠师，但是我们常说中保，中保这一个字跟保惠师是不一样的。中保这个字的其实它的希腊文叫 Mystis， 这一个字的在那个新约圣经出现了六次，每次都是指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是中保。那中保这个字跟保惠这个字它的意思有一点点区别的，中保的话它是强调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救恩，这个救恩的成就，他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就成就了这个救恩，让神和我们之间可以立约，他是这个约的中保，是我们与神和好的这个中保。保惠师这个字啊，它是强调十字架救恩的施行，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救恩，这个救恩怎么施行出来，这个救恩怎么临到我们身上，圣灵的话就让我们明白十字架的救恩，认识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个保惠师，然后他引导你去相信耶稣基督，并且得到十字架救恩一切的恩惠和好处，这是保惠师的功能。那中保这个字主要是讲这个救恩是怎么成就的，因为只有一位中保，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中保这个字翻译很好，如果一般的英文翻成 mediator， 只是翻译成调解员呢，那太弱了，就好像我们跟神之间有矛盾，这需要调解，那这个不是整个调解的问题，对，这是必须要有人舍命舍身流血才能够化解的。耶稣基督是舍万人做自己的赎价，这样才让我们跟神和好。到希伯来书第八章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约所应许的。这是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也是我们的保惠师。但我们今天要来认识的是另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十字架的救恩是如何施行的？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才能得救？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才能够让十字架的救恩完全临到我们身上？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来认识这位圣灵。那你要认识这位圣灵，首先你就要接受圣灵，你要受圣灵，你要领受圣灵，你要让圣灵进入你的心中。说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就世上的人不信的人是不能接受圣灵的。那么谁能接受圣灵呢？就是那些信耶稣的人。当主耶稣对门徒说话的时候，门徒已经信耶稣了，但是当时圣灵还没有降临，所以当时门徒还没有受圣灵。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40天向门徒显现，然后升到天上去，到了父的右边，照着主耶稣所应许的，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五旬节圣灵降临，门徒那一天就受了圣灵。那一天彼得讲到，信而受洗的人约添了3000，他们都领受了圣灵。从那以后，凡真心相信耶稣的人都领受了圣灵。罗马书第八章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到了16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你领受圣灵了吗？圣灵现在是住在你的心中的吗？你现在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吗？你现在是神的儿女吗？这都是圣灵的工作。那有的人可能说，我不知道， 后因为我也没看见圣灵，领受了圣灵有什么感觉？领受了圣灵有什么记号？我也没说过方言，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我怎么知道我领受了圣灵呢？按照圣经记载，信耶稣领受圣灵的时候，有的人呢的确会有反应的，不同的反应，有的人会觉得扎心，畏罪忧伤痛悔，有的人会觉得特别喜乐，感觉到罪从罪中释放，仿佛看见天堂的荣耀，有的人会说方言，有的人会有一些特别的能力。这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的人领受圣灵的时候可能有的表现。但是圣经并没有说当人领受圣灵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或者说每个领受圣灵的人都有一样的感觉或者经历，这个圣经没有这样说的。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每一个领受圣灵的人都是属基督的，都是神的儿女，要不然你就不是基督徒。如果你心中很平安很踏实，你觉得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那你就应该相信圣灵已经在你的里面。哪怕你没有说方言，哪怕你没有什么大喜大悲，但是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当然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也会让我们知道的，他会做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要认识的，你领受了圣灵以后，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要认识他，认识圣灵，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真理，圣灵的话被称为真理的灵，这是圣灵最重要的工作，他让你明白圣经，他让你认识耶稣，他让你愿意去遵行真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就是一直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这与那个我们常说的圣灵充满我们是不一样的。圣灵充满是圣灵特别的作为，不是每个基督徒都会有的经历，也不是基督徒常常有的经历。圣灵充满是圣灵特别的作为，按照圣灵的旨意他充满人，但是圣灵他是一直住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里面。圣灵住在基督徒里面，基督徒是有感觉的，你会感觉到从神来的平安喜乐，圣灵会在你的生命中间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主耶稣的性情，这是神儿女应该有的性情，那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慢慢的做工塑造我们，改变我们的性情，就好像我们刚才歌中所唱的，圣灵会感动我们，让你去做某一件事情，圣灵会光照你，让你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是圣灵最重要的工作是教导我们真理，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门徒其实常常不明白耶稣说的话，但是当他们领受圣灵以后，他们想起耶稣曾经对他们说过的话，他们就明白了。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人靠自己的聪明和悟性是不能明白神的话的。后来使徒们在圣灵的带领下写下了新约圣经，现在我们知道整本圣经旧约和新约都是圣灵所默示的，都是神的话语。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这样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圣经是出于神的话。那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就是对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的一个解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怎么默示的呢？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简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写圣经的人他需要圣灵的掌管感动带领，读圣经的人也同样需要圣灵的光照开启和教导，你才能够明白圣经。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有学问的人，他不明白圣经。他知道圣经里面的故事，但是他不能明白，因为他不信耶稣，拒绝圣灵的感动，拒绝圣灵的教导，靠自己的理性来理解圣经。相反的，你看到一些没有学问的人却明白圣经，而且蛮有信心，蛮有在基督里活泼的盼望，因为他顺从圣灵的教导，他明白真理。圣灵是真理的灵，那真理是什么呢？对，约翰福音17:17说的，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圣经就是真理。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圣经，这是圣灵最重要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读圣经不明白，你对圣经读圣经没有兴趣，你要求圣灵光照你，开启你的心窍，帮助你，让你能够明白圣经。约翰福音14:6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就是真理，圣经就是真理，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圣经的中心就是耶稣。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也是基督的灵。圣灵使我们明白圣经，圣灵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那我们下面接着看，让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明白这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14:18-19，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主耶稣马上就要离开门徒了，门徒很忧愁，就好像一个孩子要失去父母一样。但是主耶稣应许门徒，他必不撇下他们为孤儿，他必到他们那里去，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这什么意思呢？可以指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就是主耶稣的，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保惠师就是代替或者说代表主耶稣到门徒那里去，永远与门徒同在，正如主耶稣与门徒同在一样，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就是代表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所以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是主耶稣要差遣圣灵进入他门徒里面。那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也可以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向门徒显现。那这个也是主耶稣，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主耶稣向门徒显现有40天之久，坚固他们的信心，复兴他们的信心。那还有一种，就看得更远，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指的就是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将来的再来，那就推到世界的末了去了。正如约翰福音14:3他说的，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三种解释都有可能，但是如果你紧接上下文，约翰福音14:19-20，他们说还有不多的时候，到那日，应该是指的主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后埋葬后，世人就不再看见主耶稣，即使主耶稣复活以后，世人也不再看见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复活后不向世人显现，只向门徒显现。那至于主耶稣复活以后为什么只向门徒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这个是约翰福音14:22的问题，这是我们下一周要讲的问题。但是答案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约翰福音14:11，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主耶稣向他显现的人都是爱他的人，遵行他命令的人。 那世人不爱耶稣，不信耶稣，不遵循耶稣的命令，那世人耶稣当然不向他们显现。耶稣的复活彻底改变了门徒的思想和生命。一方面，他们明白了耶稣以前所说的他的死与复活的话，因此更加相信，而且这次是真心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他们真的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在神里面，他们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神，耶稣与父是原为一的。这些过去抽象的真理，不明白的真理，现在对他们是完全真实的，是实际的经历了。说这个耶稣的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完全改变了他们的观念，完全更新了他们的生命。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也除去了门徒心中一切的疑惑、忧愁、惧怕、沮丧，他们的信心重新活过来了。他们也知道耶稣没有撇下他们，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也在他们里面，正如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一样。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对生对死有了完全的崭新的认识，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了活泼的盼望，他们有能力去传福音，他们有勇气面对逼迫，甚至为主耶稣殉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主耶稣的死里复活。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感觉到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病毒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你是否觉得神撇下了你们？我们好像孤儿一样，绝望无助，生死未卜。俗话说，福不双降，祸不单行。现在不仅疫情袭来啊，你最近看，最近石油价格大跌，股市暴跌，加大，特别是阿尔伯塔省，经济前景一片黑暗。今天早上我们开车的时候，田先生已经看见了，哇，他得看那个油价已经7.3了。Too bad， 油价大幅下降，所以阿波他的经济会很差的今年。那么你的工作能保得住吗？你能够找到工作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不叫我们为明天担忧，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神更是应许我们，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我盼望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虽然在苦难中，却有在基督里的平安。你看福音14:21，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圣灵已经感动使徒写下圣经，我们现在读了圣经，信了耶稣，圣经上的话就是对我们讲的，主耶稣的命令就是对我们说的，我们现在就有了主耶稣的命令，接下来我们就是要遵守，要遵守主耶稣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遵行主耶稣命令是要付之行动的，你不能只把爱神停留在嘴上。但是我前面已经强调，圣灵就是让你明白圣经，让你认识耶稣，让你跟随耶稣。你要遵行主耶稣的命令，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五旬节圣灵降临，门徒就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福音传遍当时的罗马帝国。虽然犹太人、罗马人都逼迫基督徒，教会却在各处建立起来。早期的教会和基督徒在逼迫和苦难中为主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如今轮到我们，我们要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疫情中间，你如何为耶稣做见证呢？我们有那个力量去为耶稣做见证吗？你看我们自己 弟兄姐妹多么软弱，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担心害怕，我们能为耶稣做什么呢？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你需要圣灵的帮助，你需要圣灵的能力。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提醒我们，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是对我的提醒，也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提醒。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那么我说，你勿要遵守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这个命令呢，让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要求圣灵把神的爱丰丰满满的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然后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圣灵能够将神的爱丰丰满满的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彼此相爱。在那个疫情发生的那个早期啊，那师母就叫我买口罩，那一方面想给家里寄点口罩回去，第二方面也觉得自己应该做好准备。那不过我的行动还是很慢的，有一天我跑了五家商店和药店没买到口罩，然后我托我们教会越一步一位姐妹，因为她是开那个石头厂的，她的公司里面要订很多口罩，她有渠道，那我去找她，就像她那里也订不着了，她也没有货了，所以卖口罩这件事情就被放下了。那没想到疫情慢慢来到加拿大，来到埃蒙顿，那我们也开始准备要抗疫了，那才发现我们还是没有口罩。上周五累得差点忙，不是上周五，是上周五，是昨天，不是昨天，是再上一次上周五，累得差点忙的时候，竹君姐妹说她可以让人从国内买口罩，那我说那你帮我们买一些。现在她说那些口罩已经在路上了，不知道到了文革还没有，希望能够到埃蒙顿来。这周四，那有一个在我们这里信主的一个姐妹，她们现在一家搬到那个 New Brunswick， 她们省才一个病例，对，她们已经早就关了那个教会和学校了。那周四的时候她跟我发信，她居然还在这个埃蒙顿有一个团购群，她正好还在这个群里面，她在群里面她说可以买到中国的口罩，问我要不要。那网上说，我就跟她说那你帮我订500个吧，所以她马上就下单了。但是说那个口罩从中国寄过来的，我不知道能不能寄过来，什么时候寄过来我不知道，但是我让他就订了500个。那星期四的事情，星期五我在办公室的，突然那个东燕给我发一封信说你要不要口罩，是 N95 的我就马上联系伊迪，我就跟伊迪讲，那伊迪说我已经买回来了，那我说你买了多少啊，他说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给你3盒。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个卖口罩的人还有吗？他说还有。那我说你去快点回去把他所有口罩都买下来。他马上就回去把那个人所有的口罩买下来，买了9盒，180个，他给我180个。你可能说牧师你为什么要这么多啊？你是不是贪心要等到那个发口罩才？星期五晚上，对，我跟英文牧师讲，我说 I will be a millionaire soon。 那个英文说 What？我说 I have face mask 了，我 have face mask 了，我说我有口罩了。那我们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不过这里我要感谢神，感谢弟兄姐妹的爱，就是他们想到我们肯定需要口罩。其实我不需要这么多口罩，如果你需要口罩你可以告诉我，口罩不能救我们，但是神能救我们。神让我们在苦难中你要想到别人，不要单顾自己，这就是彼此相爱。约翰福音第4章9到11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加拿大的疫情刚刚开始，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但是有一条我希望你记住，我们要彼此相爱，不仅在疫情中，任何时候 我们都当像主耶稣爱我们那样彼此相爱。教会理事会昨天开会决定，今天崇拜后教会所有活动暂停，直到4月12号复活节。我希望你不要以为总算可以放假了，可以轻松了，不用聚会了，不用读经了，不用祷告了。到时候你回来，可能我都不认识你了，你也不认识主了。牧师没有放假，牧师每天还是会来教会。我们所谓的聚会会以网络的形式进行，希望你密切关注。疫情是对我们信心的考验，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我鼓励你多读圣经，多祷告，为自己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为教会祷告，为世上所有人祷告。你这样做，这次疫情就会成为你生命的一个祝福。你这样做就表明你爱神，你真正的常常祷告亲近神。我相信在这个疫情中间，圣灵会引导你，在这次疫情中间，你如何发现机会去爱弟兄姐妹。圣灵会引导你，让你以什么方式去爱你身边有需要的人。圣灵会让你明白真理，让你认识耶稣，遵行主耶稣的命令。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你更将圣灵差遣下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相信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圣经，让我们更深的认识耶稣，遵行主耶稣一切的命令和教导。主啊，谢谢你这完备的救恩，因为你深知道我们人的软弱，你让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你让圣灵我们也不能做什么，所以求主你自己的灵记着你自己的话，常常与你的儿女同在，让你的儿女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让你的儿女得着能力去遵行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以致主你自己的名在你的每一个儿女身上得着完全的荣耀。神啊，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唯愿主的灵常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行在耶稣基督的话语中，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刚强的，是壮胆的，是得胜的，能够在这个疫情中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